Y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咖，我是杰瑞。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媒体传播，不论是传统媒体啊、自媒体、新媒体的操作，其实都是行销公关广告不可或缺的重大环节。怎么说嘞？简单粗暴的来说，广告操作就是老王卖瓜，自吹自擂啊。而透过新闻媒体来去报道露出，那就是让公信力来帮你，或是帮品牌站台咯，在直观上就是不一样。那怎么操作公关媒体的行销呢？选对议题操作就相对的重要。今天可以来好好聊聊传媒行销到底都在做些什么狗屁道造的事情呢？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风传媒的行销总监 David， 要来跟肖咖的朋友们分享传媒的暗黑秘辛。欢迎 David。
大家好，我是 David。
今天 David 最主要是要来跟我们分享怎么带风向哦，或是怎么透过媒体去抹黑别人吗？
我觉得问得很好，怎么带风向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啦。至于媒体怎么去抹黑别人，
非常厉害，对不对？
对，非常的厉害。首先就问一下 Jerry， 就是目前最近有听到什么媒体在抹黑别人，举例一下嘛。
哎，这个插声是不是？
哦，你说东插吗？
东插现在那个内体我们先跳过
啊。哦，好，可以。
哎，在我认识 David 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是知道你刚从大陆回来，有自己的活动行销公司啊。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想要转战媒体圈呢？
应该说我是念政治大学的，念政大，那是念企业管理。我在澳媒广告待了五年时间。那其实里面呢学到蛮多广告内容、活动执行。那在早期之前，学生时代是有参加舞团，那慢慢就觉得舞团从前台慢慢跳到后面整个活动的执行跟内容，所以就慢慢想去了解说，整场活动怎么去执行，怎么样去做。
所以舞团是像5566或是 K1 那种，
也不是那么帅的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所以是以代表就是文化局出国去表演。
哦，所以是跳那种祭典舞，
应该说是原住民文化展演的舞蹈。
哦，我以为是跳什么 Lucky 霹雳舞之类的。
Lucky 霹雳舞是没有啊， Breaking 都是有一点点啊。
哦， Breaking 是不是？
对对对，
风车转上天那种。
如果是我们小咖观众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来我现场跳一段给你们看。好，现在又回到我们原本好了。我在2008年因为奥运的关系，有去参加就是湖南卫视的叫《天天向上》。
是。
那也因为在《天天向上》从前端舞台嘉宾，然后又到了节目制作。
对。
节目制作，然后会觉得说，其实大陆的一些电视节目跟台湾其实有一段的落差。
对
对，因为细节内容不同，那我就觉得说，那既然大陆的内容跟台湾内容有一定的落差，那回到台湾之后就觉得说，既然我可以前端后端一起做，那我就自己开了一个活动公司。因为随团去是跟观光局，然后一起出去，然后就了解了一些刚刚就是接你刚刚说的什么口碑道操还是什么之类的啊，那个部分，所以呢就了解说，原来还会有所谓的政府标案。
哦，所以那时候你开公司基本上都是走政府标案吗？
对，政府标案。你因为进入政府标案就会了解到很多特殊的地方跟不一样的地方。
你是说比较 under table 下面的事情吗？
比方说我们需要一些媒体采购，对，跟活动执行。至于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我们后面再聊。对，这是大概就是我回来之后做的内容。那因为因缘机会，我之前有在大陆也是有开饮料店，连锁饮料店。
对。
对，那时候发现是到大陆之后会发现有一些媒体采购不如台湾采购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有关系，相对超级黑，
有关系就没关系，
对，没关系你就等着有关系这样。所以那我就觉得说，那媒体这一块我势必必须要了解，从电视圈转到媒体产业，所以我也想要实际上去了解说台湾的媒体跟大陆媒体有什么不同，再加上说从电视媒体转到电子媒体的差异性又有什么不一样。
对，
当然电视的影响力相对很大，因为每天观赏人数非常的高。
对，
那我在回国之后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进入台湾的电视圈？后来思考一下发现，现在其实最主要影响力最高的会是什么？网络媒体。
是是是。
那再加上就是刚好回来台湾，经过有人推荐，也去认识了就现在公司风传媒。
对
对，那我就去了解那电子媒体到底是怎么样操作舆论，或者是媒体的曝光，包含风传媒最主要部分就是以经济、财经、
对
政治为主的新闻。
了解，
那也是我最想了解两岸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透过风传媒去了解，
是没错。
所以你那时候进到风传媒的时候，最主要已经不是在做所谓的传统媒体了，已经比较偏网络媒体或是新媒体这一块的操作。
我简单说明一下风传媒的结构好了。风传媒是一个集团，它旗下有一个叫风传媒，
对，
哦，就是各位如果搜寻网络打一下风传媒就会出现，它是网络媒体，非常有名。然后它有一档节目叫做《下班经济学》，如果我们小咖的朋友们记得要去订阅哦，按赞哦。
哲青跟上华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他们的节目。那这档节目其实做的也很成功，以财经生活为主。
对，
好，那另外一个品牌呢叫做
新新闻，
有用功，对，没错，果然考考你就答对了，就是新新闻。新新闻早期呢，它已经是三十几年的新闻媒体，
它不是杂志吗？
它是杂志平面，
对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观看率的关系跟点阅率，就像早期的平差报纸是一样的。
哎，对，就那个
后来转线上，
飞楼来，
还呀还呀，
它被关了。
对，这个我们不能谈论别人。
好，没关系，我再剪掉。
对。对对对，好的好，反正就是简单说，就是他新新闻主要是以纸媒为主。
对，
那他讲
纸媒是纸传媒，
不是啊、哦、是纸张传媒。
好好、
欸、就是以纸本为主的。
好，我也
就是杂志
媒。
那他其原则上是蛮有公信力的一家媒体。
对，
新新闻来说，那新新闻现在也是转型作为线上，如果各位有留意的话，其实在年中年初就会就是把纸本收起来，现在是转线上，
因为卖不好，对不对？
因为订阅人数特别的低，再加上大家现在习惯用滑手机的方式看电子媒体
哦，所以传统杂志订阅率最好应该还是什么 Cheers 工作人啊，
或者是新三社为主的某某八卦杂志之类的、
啊、好，了解了解了解。这样子风传媒它算是一个政治立场或是风向能力很强的一个传媒，对吧？因为其实它蛮不避讳在政治这一块。
对，没错，应该这么，也不是照你说的这么直接啦，就是风传媒原则上是以监督政府、
监督媒体，就是监督政府、
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不免俗讲一下，风传媒是以监督政府为主。
OK OK，
对，至于风向带不带是取决于我们的订阅的观众跟民众去看的理解程度。那当然风传媒是以政治立场报道为主、啊、是因为监督政府嘛、嗯、所以相对的就不管你是蓝的或者绿的，那你在地方上或者在中央里面到底做哪些事，原则上会以监督的立场特别的重。
是，
那风传媒一向就是以敢报为主，政治这一块
就跟苹果有点像，对不对？
苹果是以新
八卦，
以八卦为主，然后还有政治人物的八卦为主。那风传媒是以比如说
政治
人物，不政治人物他在工作上跟他的立场做的事情是否符合人民的期待。
OK，
应该是这么说。 OK， 那就是风传媒政治立场，大家都会觉得说是深蓝，其实就我的了解，风传媒他
的确是深蓝，
不是深蓝。
OK OK，
但立场上大家都觉得因为他的 logo 是红色的，是红媒。那这边我要澄清，就我在风传媒的立场，他不是红媒也不是蓝媒，
应该也不是啦。要是红媒大概的下场应该会跟中那个什么 被拿掉那件中天、
哦、
对，中天一样，
跟中天一样，
就是52台直接消失。
对，就
完全没有画面。
对，然后大家也说风传媒是不是入资红媒嘛、
多多少少，
但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老板的独资、
哦、
他的目标就是想要监督，实际上真的是在做监督政府的工作。
哦，所以一开始老板 的文化理念就是我建立这个传媒就是要来监督政府。
没错没错。
是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因为其实风传媒的全名叫国风传媒。
哦，国风、啊、對，那个国风这个就很红的感觉啊。
对，就是这个国家的风向
风气，
所以就会以这个监督。
OK OK， 所以就叫风传媒嘛。
对，那自然而然其实大家比较会了解风传媒的会是一些，应该说我们的订阅人原则上就是属于比较高端，或者是就是
打过高端所以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会去订阅你们的传媒。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的更关注政治这一块嘛。
第一是政治，第二是财经。那政治为主就很简单，就是接下来我们也都知道要面对到选举。
对，
但自然而然就会有些我们的订阅户会去看可能风传媒目前报道的
对
象。
对，
對，就是接下来要选的人有谁、
哦、
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指标性。
风传媒好像还有一个服务，好像是做民调嘛。
对，没错，
是所有传媒应该都有这个服务吧。
其实每个传媒都有一个民调是正确的，
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民调
都会有，但取决于就是他公信力到哪里。
OK，
比如说美丽叉电子报、对对对对，然后还有 TVB 叉电子报，对，他们都有做民调，那你就会很明确的，蓝媒有蓝媒的操作方式，绿媒有绿媒的操作方式。
对，
但他的民调一出来你就会觉得天差地别，落差很大。
对，就是民调就是不能完全去相信嘛，大家要自己客观的评估这件事情。在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风向，因为大家听到风向这件事情会觉得可能就常听到网络一些舆论啊，就是你们在带风向啊，你们传媒啊，你讲这句话在带风向，其实已经有把这个东西负面化。但其实传媒还有另外一个，他也可以做正面的风向操作啊，对不对？
嗯，应该不会去说所谓的风向操作，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有正面反面，它其实媒体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去求证，
是
加上平衡报道，
平衡报道
是
不
叫风向，它叫平衡报道，就每一个事件的开端它都会有原因，
是
那媒体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让可能民众们去了解这件事情的始末是什么，
了解
然后不同的面向产生是什么，那自然而然就会有媒体采的重的点会在开头，有些媒体采的点在结果，
对，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那媒体就会有带风向，让民众去认知的问题，
对，
其实不是。
哎，那我很好奇，在传媒集团的行销部里面，平常行销部都在做些什么工作啊？因为我们大概都了解说啊，其实里面应该蛮多新闻记者，大家都在跑。那传媒行销，就是尤其您贵为行销总监，通常都带领部门的同仁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业务，让我们这些销咖的听众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里面的行销工作。
好 ,OK, 简单说像比如说媒体 就我用风传媒来做举例好了，行销部跟新闻部我们分成这两个部分。啊，我先讲最大家最想知道新闻部的部分，它的内容跟业务是什么。
是。
好 ,OK, 新闻部最简单的部分就是采集新闻，
对，
跟上编辑台以及你们看到的新闻露出。
对。
那在这之前他要做每件新闻的平衡报道，我刚刚所说的他确认无误，没有任何的走向跟风向，就刚刚提到风向偏颇哪一方，他才能上到风传媒的平台，
了解，
由民众自己去认定
第一个第一关的审核啦，
对对对对对，由民众来确认这件事情的真假，由民众判断，那我们只是把始末放出来让大家更了解，就像你们大家所会问的那个叫做什么懒人包
哦、oh, ，OK OK，
我、oh, maybe 可能我、oh, 明天这个礼拜我可能去从垦丁，然后忘记了台北的新闻是什么，啊、回到台北，或者是再回来路上你就滑手机，哎，这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
我都从垦丁玩两天了，我怎么可能认真看新闻发生什么状况？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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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就所谓的懒人包，
新闻懒人包，
对，大家最想知道，但风传媒的他不会给你懒人包，但你就可以透过风传媒去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这是新闻部的部分。
是，这是新闻部。那行销部最简单的内容是做什么？行销的内容有，好，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公广部门，就是公共部门。
对，
比如说县市政府。
对，
这叫公部门。另外一部分叫做商业部门，叫做商业广告。
对，
很简单，就两个部分。那比方说，你们可以看到上风传媒，或者是你们大家最知道就是 Google 联播，它常会出现就有一些广告。
对，
我今天在看到比方说举例比方说前阵子不是有火车事件吗？ 是不是很伤亡很惨重，
是
突然跳出了一个如果你要瘦身请按这里，哦，那个就是 Google 的广告。
对
对，那 OK 回到风传媒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平台的网页上面会出现的一些所谓的小小的字录。
对，
什么叫字录呢？比方说前阵子不是有大家都知道的陈时中在记者会上面出现了一个比方说他之前不是摆在桌上会有各地方产品的农特产品
啊, 啊什么之类的，
对，那些
对对对，
他就是所谓的软字录。
OK,
那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传媒来说，在这档节目里面这档报道里面我们会字录些什么？比方说天气变冷了需要姜黄或是什么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或保护，但我们因为是媒体的关系不会很明确告诉你是什么产品。
对，
但你看完我们的介绍跟内容你就会去爬文自己 Google 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它是什么样的产品。
哦，算是有点置入在整个新闻稿里面。
对，在新闻稿里面，但不能有任何的品牌露出连结日期都不行，
都不行。
对，但其实因为我们订阅户也不算少，所以相对就会让我们订阅户去了解说目前这个产品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
对，
那其实这个产品会在风传媒露出，我们会经过层层的关卡审核，就是它必须符合国家的标准。
是，
对，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也不会有任何比方说艺人的代言这类的，我们都不会碰，
就不会去特别做一些商业的用途，或是特别 promote 哪一家。
对，没错，
对，只是新闻的特性啦。
是，那公部门的部分就是。Jerry 一定也很清楚，因为 Jerry 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内容。
对，
就很简单，比方说我们有一场比方说龙舟，
对，
龙舟，比如说全亚洲杯龙舟大赛在台北市办，
对，
好，比如说运河那里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那我们就会透过主办单位是台北市政府，那我们就会露出这样子的新闻，说请各位我们的民众去参加这样子龙舟比赛或观赛。
嗯哼
哼，那这本就是公所谓的公部门的广告
哦，就是一个讯息露出的平台，
讯息露出，对，没错，
但是这个都是有收益的。
也有些不见得是有收益，有些比方说是政府发稿来，那我们会去相对的，因为它本来新闻的露出就除了政治以外还会有生活嘛，
对，
那这类的资讯我们媒体本身就一定会帮政府做这样的曝光。
OK， 所以收敛一点来说，行销部门在做的部分基本上有一点点像业务部在做的事，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对
啊，我们行销部做的部分就类似业务部，你会比方说业务部就是开端你的业务，要不要来风传媒上露出，
对对对，
会有费用，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那就行销部就是行销什么政府的东西，
对
啊，变成政府的活动，政府的政策，然后还有行销就是私人企业他想要行销哪些东西，比方说最简单说风传媒一样是政治以外还有就是财经，
对，
那相对的房市也会有
哦，
因为它属于财经的一部分，
对 对, 对，
所以原则上就会有目前的简单的说明说，比如说台中几期目前有什么样的建设，周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是，
那因为透过政府的政策里面会有高铁站附近会有什么样的建设，
OK，
那就是民众就会理解哦，那边的房能不能买
哦，就是也是把一些商业的讯息让大家知道，
是没错。
那其实行销部的业务状况其实是有一点像是传媒本身就有一定的流量，
对，
那新闻部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处理新闻的这些 routine 的事情，那行销部的就是用媒体本身累积的这些流量再去开发不一样的一个市场，商业的市场或者是公部门的市场，
是，
对，是吧，应该是这个
是
这样子理解，
简单理解是这样，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这就比较像是行销媒体采购的这一端了嘛。
对，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在议题操作的部分，行销部门会比较 care 那一块，还是那一块是比较偏新闻同仁在处理？比如说你有一些客户他想要搭一些时事的话题去做一些新闻的操作，那是由你们行销部这边来去处理，还是说这个就接到新闻同仁这边去处理了？
其实风传媒分得很清楚，新闻就是新闻，自录广告就是自录广告，
所以如果有外面的商业行为都算是你们这个部分在处理，
对，商业部分都是以行销部来做执行跟规划，
了解，所以其他新闻部其实就比较不会参与到一些比较商业的沟通，
其实 他是分开的，
他就是记者，
他就是记者，他就是平台，他就是帮你写记者论稿，
论稿，
所以他原则上是记者采访的部分不会去碰商业操作。
OK， 在你们行销部的业务这一块也不会去比如说挑选一些对的议题才能够获得你们的主动报道的青睐，因为你们基本上就是做媒体采购嘛，
对，
所以也不会说你的议题有多好我来主动帮你报，这也不是你们要做的事吧？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
那你们会建议给客户吗？比如说你在我这里想要做媒体采购可以，那我们可以帮你搭上比如说什么时事什么热潮，会给一些建议吗？
我们应该说商业操作最简单的直接方式就是你客户来的内容我们会帮你审过，你最简单的比如说商业稿，商业稿内容就是不要去操弄到政治，
是，
再加上你不能，我顶多帮你下 slogan， 就是让民众就你们看到所谓的标题党吧，应该这么理解，
标题杀人，
对，就是标题怎么了很耸动，点进去哦，发现其实你们如果有去看风传媒的下标，其实它都不是耸动的，
对
对，风传媒一样就是走在中间，你有兴趣去看，但不是所谓的标题上让你觉得点进去哇这是什么东西，图文不符，不会
哦，了解，他不会用一开始的标题先吸引进来，结果里面的东西跟标题要讲的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除了就是如果说要很耸动你会去点的原则上就是政治新闻那一块，
政治新闻
比方说某某县市首长是否会参选下一任的
对
什么职务，
所以这个跟你们行销部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嘛？政治人物或者是一些要选举的，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他们可能要做这一块的操作，他们应该也会去做媒体采购吗？还是说在大选期间或是在选举要做一些铺陈的，你们的新闻部的同仁就自动会去跑这些新闻，你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要这些想要媒体，因为你们毕竟还是要拓展业务嘛，
是，
对，你们还应该会有业绩吧，
对
对啊，所以这一块你们会去碰吗？就比如说政治人物这一块。
其实政治人物这一块其实更接近选举期间，
对，
越是不能碰这样的商业行为。不管你要选或者你想要有让民众知道说你做了哪些事，接下来拼连任，
对，
其原则上不会有所谓的媒体采购出现，因为这样其实原则上是违反
的，
就应该不要说违法，就违反了就是风传媒的主轴。
哦，就是违反他自己想要公平公正的。
是，没错没错，
也是啦，也是确实，因为如果你今天偏袒某一方，
对
对啊，就算要也是私底下再说了。
简单说，明明做得不好明明做得不好，你也不能跟他说嗯他做得很好啊。
哦，也是
不好，就是民众都已经感觉不太优了，你还硬要去帮他消毒，不是很诡异？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民意为主流啦，
是
新闻媒体嘛，对不对？不能跟主流的民意背道而驰啦。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才会常常有人讲说，哦，掌握媒体就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嘛。应该蛮多企业品牌啊，或者是商家，他们都会很想要去尝试媒体行销。可是应该还是很多人是觉得新闻媒体这一块，或是传媒这一块，对他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好像是他必须要做到某一件大事，或是做到某一件跟对时事，新闻才会来报道。
对，
事实上，新闻采购的商业行为已经转变了。
是，
你们会鼓励就是这些企业品牌他们去尝试接触这些传媒吗？
其实媒体分为传统媒体跟自创媒嘛，就是新兴产业嘛。其实如果说以一般的商业客户，你想要promo自己的商品或自己的餐厅，其实现在其实很多人选择的不再是在传统媒体上，选择所谓的自媒体，
对，
网红这一块，其实流量是会更接近商业操作这一块。
是，没错。
对，传统媒体原则上就是以国家大事为主，
是，
以政府以及民生为主，所以原则上以监督政府的角度来说，不管你企业或者是你的品牌，你想要如何来尝试媒体行销，你会很清楚你的定位。
是，
选择风传媒对你的益处其实不大，因为订阅户不会在你一般的，
对，
可能你想要的那一块。
对
对，所以原则上你大家都说掌握媒体就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它是没有错的，但媒体也不见得很容易会让你掌握，反而是媒体会掌握你的产品内容也好，或者是你要所要想曝光的议题也好，那其实媒体会看完之后一样就回到我一开始说的，会做平衡报道来去了解你这件事情的始末状况会是什么内容。
了解，
对，
所以他不会是说你叫他报道什么他就报道什么，不是我给你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他就不叫媒体了。对、啊、
那但是在媒体采购这一块，所以应该这么说啦，不是不能做，只是相对严谨嘛。
对，
不是说你今天要来做这件事情有钱我就帮你报道，你写个新闻稿来我就帮你弄，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吧。
其实会蛮清楚，如果说你花钱就有媒体露出的话，就会像五十几台突然就是消失不见。对对对对，就
太过偏颇，
太明显。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互相攻击嘛？大家
都不能，所以 Jerry 帮我剪掉。
David 是不是可以简单教我们挑选对的议题，或是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媒体主动报道的青睐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类型是媒体很喜欢？我们讲的就是媒体宠儿，或是他们很喜欢去追一些议题。
嗯哼嗯哼，
有没有一些小 people 可以交给一些我们的行销人啊，或者是这些老板们？
好，其实最简单，比如说 我先简单说，我先不讲传统媒体，好，先讲自媒体。最简单的就是自媒体而言，就是大家俗称的网红嘛。
对，
比方说有新景点、秘境啊，就贴近民众想要的，因为取决于观看他的客户会是什么样的读者类群嘛。好，那怎么样挑选对的议题来说，很简单，其实媒体最需要的永远都是正面的。
对，
可以思考比方说前阵子的陈树菊阿嬷，他的善心，然后因为他是个卖菜的嘛，卖菜的阿嬷很辛苦赚了钱，但他却帮助了很多小朋友。
对，
他不是自发性，我们应该说他是自发性做这个善心，但他没有想要任何的曝光。
对，
但这件事情却是在现今社会很少见，
是，
所以自然而然他就是有报道的价值，所以相对的媒体就会去做采访。
社会良善的力量啊，
是必须要的。
对，可是你每天打开政治新闻或者是怎么样，整天喷来喷去的就算了，然后爆一堆车祸啊、失火啊，然后连续播，然后一直 repeat 一样的东西，那这是 what's wrong？
对，所以原则上你打开，好，简单说你的通讯软体来看，里面会有新闻露出嘛，对不 对？比方说大家使用最多的就是 LINE 群，对不对？
对，
然后 LINE 的新闻你点开就去看，你就会发现很多为什么会排到最上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
OK，
比方说头条，有些就是永远排第一，就是艺人的私生活
八卦，对，
谁跟谁又离婚了，
谁跟
谁
又
跟，对之类的。OK， 所以原则上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生活上你会去看，就是比如说去哪里玩，
对，
然后就是
食衣住行，
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最简单，什么新闻报道你去看他的留言是最清楚，
对，
正面与不正面非常清楚，就是你看留言，
对
对，如果是各位如果也喜欢在上面留言，你可以去看，先不要急着被标题骗到，或者是认为标题看了就开始留言，
对，
那个是1450的工作、哦、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先除了标题点进去看一下文字内容，看完文字内容再去看留言板里面的留言者，他大概内容方向会是什么，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它的价值在哪，跟它的可信度到哪，
民众眼睛还是雪亮的啦。好，那我们回到媒体圈啊，其实跟政治圈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啦，内外争斗应该都是非常的精彩吧，我相信在公司里面的内部的文化也都会有立场不同的时候，集团这么大常常内斗吗，或是跟外面斗吗，或是跟别台斗吗？
好，我先说一下媒体圈跟政治圈的关系好了，媒体圈跟政治圈脱离不了关系的原因跟他们的关系链在哪好了，其实媒体圈以政治新闻来说，他每天都要报道我们的政治人物，因为监督嘛，
对，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你会发现记者跟政治人物会非常的密切，比方某台记者就是永远跟着某个政治人物，
对，
记者会贴身采访，所以你就会很容易发现某记者其实非常偏颇某个政治人物，也因为这样所以才会产生刚刚Jerry所说的会不会有斗争的问题，那你们也可以发现说其实媒体圈有几名记者或者是资深记者慢慢的会变成政治人物，这个是常态，
对，
那也会有所谓，但你们可以发现不会有政治人物突然变成媒体人，因为监督政府的关系，你会了解政府就是大家所谓的什么国家机器运作的内容跟
是
方向，因为你通过监督所以你会了解他的整个运作方式，
对，因为政治人物如果说变成媒体人，比如说他突然空降变成公广集团的媒体董事长，哦，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这个有问题，然后、
okay.
那政府采购是不是就是可以用发动机来看，
OK，
对， okay.
所以还是利益回避的问题嘛？
当然，因为媒体圈变成政治圈人非常多嘛，刚刚说了，
对，
那政治圈也不用我多说会不会有斗争，会不会有派系，这个我相信肖咖比我还小，应该会更清楚更了解所以这个内容我就不说，我一样回到我们的媒体圈，我刚刚说到了风传媒有两个品牌，
对，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民调，那其实我们会发生就是风传媒的报道跟新新闻的报道，
对，
两个之间为了达到平衡所以会做了一些所谓的平衡报道，
对，
那当然每个新闻都会有所谓的一手消息，
对，
就很容易发生这一手消息是由谁去发现的，想要用不同的面向，所以风传媒会报道一手消息的内容，
对，
然后让我们的新新闻来做求证做平衡报道、
哦、
所以你去看风传媒的任何一则新闻，发现风传媒有报道的内容跟新新闻有报道的内容两个面向是不同的，
同一家传媒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平衡它，
是
了解，所以内斗呢，
内斗的部分其实我们属于行销单位自然而然就会跟业务有关系、
oh.
那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任何一家媒体不要说媒体传统产业或企业他都会发现的问题就是、欸、你是否踩到我的客户或我抢到你的线，
跨部门沟通的问题，
对，这都会产生问题，其实原则上就是风传媒内部沟通协调其实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产生、
oh, 我们上次也有访问那个就是知名电视的那个集团，也是集团的客服部的高阶主管，
对，
不知道他上次来上我这一集回去有没有被开除了
我会好好的去听一下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他说的如果他没有被骂，就是其实媒体圈就是这样，没有错啦，
不会啦不会啦，那他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都是为自己的部门去着想嘛，那只是说在沟通上面，因为本来不管是企业，我们常也遇到很多客户，就是他的行销部跟业务部的策略方针可能不同的时候，
嗯
是不是就会打对台，就会踢皮球，这都有可能 啊，这是业务跟你承诺的事情 啊，这是我们行销跟你讲的事情啊，跟我们业务部没有关系啊。
因为像应该对对，每个传统产业或者是企业会遇到这个问题，但媒体产业它只能理性，
对，
理性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就等于内部沟通的时候就会协调的很清楚。
是，
对，因为大家都常常就是坊间常流行一句话嘛，就是我这应该我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上辈子做坏事，这辈子做电视，所以就跑到电视去了。好，不读书就变记者，有没有发现？
真的吗？
好，其实我要为各位记者漂白的一个点是什么？很多即时新闻，它就是当下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边打字，想第一时间让我们的民众朋友们知道，所以第一时间打完就上稿。
对，
所以当你们看到的时候，原则上他的论稿是采自己的经验去论，打完的字直接就现场论，所以自然而然有几个字没有打到是很正常的。
OK，
并不是各位可能我们 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看到的那样啊，就没看你就上，你们去看那些都是第一时间的，
就是第一手的报道啦。因为啊，平常在聊天聊赖选字都会选错了，都会对不对？都不会在意了，更何况现在的输入法，对不对？你在这么赶的时间状况下上新闻，确实有时候会疏忽，这一定都会啦。甚至有时候新闻稿是客户给的，那可能不小心没有看到漏看，这个我觉得错误都还好啦。在媒体行销这一块，比如说我们在一般的商业操作，基本上的操作流程是怎么样？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观众朋友，他们对于媒体采购，或是媒体公关，或是处理一个记者会要怎么跟媒体打交道，应该会有一些想要了解的部分。最主要是说他的企业或者他的品牌，或者他想要做一次行销活动，他可以怎么样去跟媒体做合作呢？
那取决于说你比如说你是商业操作，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想要找传媒，可是你没有这样的条件，
对，
或者是不晓得怎么找，或者是我没有一个议题，我不确定媒体会不会来，是有一间公司是很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公关公司。
OK，
对，就是这个部分，如果萧咖有不懂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就是私讯一下 Jerry， 他会告诉你怎么操作。
帮我打广告，在我的平台帮我打广告。
没错，没错，没错。
太感谢。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David 啊，就是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未来想要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朋友们啊，或者是说他未来想要尝试一些新闻媒体公关的操作，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或是说有没有一些美感可以分享啊？
好，其实如果说你想从事新闻或媒体的朋友，首先你要一颗
先读书，
一颗正直的心，一颗正直的心，因为你不要因为某个，应该说好，简单说，你想从一个投诉者身上去说谁怎么了，
对，
你要第一件事情是求证，
对，
千万不可以做负面的假报道、假新闻，这是。如果你有这样心态，我建议就不要从事新闻或媒体，
就连商业的广告也不能是这样子。
商业广告你没办法去做任何的有效，比如说吃了这个你会长到180，这个就不是正常的嘛。啊，你家就全部都是160，你跟我说你要长到180 所以这个不可能。所以商业操作部分，你想要去了解怎么样去做媒体露出，首先你要先有基本的行销概念，你才有办法去做所谓的，因为其实包装也是大家都必须要了解的，那其实媒体的露出也是包装的其中一种，也是行销的一部分。
是，
首先你要先了解如何从自我包装开始，你从事新闻从事媒体，你要有抽丝剥茧的精神，每件事情它的面向你要多了解。
对
对，比方说高端好与不好都不要用听说，自己去查证，
自己大家看就知道。
对，自己大家看嘛，真高端了，真高端。所以你想进入媒体，你要能承受就是一件事情的求证跟它的两面。对，所以那你要有一颗很强韧的心，就是这新闻我已经求证过了，所以PO出来你也不要有任何的不开心不舒服，因为它就是个事实。
对，
让民众去公审就好，但你把讯息带到了。
对，那当然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或是到一般的政治口水战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渐渐的大家都不太知道说新闻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我们还是愿意看新闻，因为我们可能还是很高的比例是相信新闻告诉我们是真的啦。
对，
但是不排除会有假的啦。
是，
就像您刚说的，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一颗正直的心。
对，
今天非常感谢 David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传媒路上啊一些就今天没有分享到新三色，真的
风传媒不走新三色路线
哦，真的，那我今天邀请错人了，
需要平差我帮你介绍。
希望今天邀请 David 来分享的东西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拜拜。谢谢 Jerry， 谢谢各位小咖，
谢谢 David，
拜拜。